来，我们请嘉伦说说话吧。你也算是新同学，你总是有一阵子消失，然后再慢慢又出现这样哈。来，你说说话，最近在忙什么？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出现了？
有了，我又来。你去英国？
哎，那多久以前？也2个月之前了。
对对对，然后这2个礼拜心情，哎，这2个月的心情起伏很大，爬不进来，可以说形容爬不进来。
爬不进来，你可以跑进来啊，或走进来。
没有，因为刚好我2个小孩子都一个大学联考了，
哇！
然后大学联考那个女孩子考到台北那个东吴法律系，
东吴法律系。
对，然后。我很舍不得他，很舍不得他，舍不得他离开我身边，所以我很难过，难过快1个月，还是一直想念他，然后一直觉得说，那就像赛斯所说的，他真的不属于我们的吗？他现在离开了我们，或许有一
你
天，
可以跟林如组团到台北看孩子吗？林如两个都在台北，对不对？哈。啊，你现在是一个在台北，对不对？
对，一个
将来
在
可能三个都在台北，
对，有可能。然
后
我
就可以组探亲团这样。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有可能到大一点以后，他到国外或者在那边结下姻缘，然后我就觉得是他真的是像赛斯说的，不属于我们的。然后我就很难过，每天都想他。然后还有就是，我上个月有去看许医师，好，然后我去跟他拿药，然后。其实问我，我也是一样的答案，就告诉他，我说我这1、2个月一直觉得自己活得不像自己，自己什么都糟，自己什么都不好，就是什么都觉得自己不好，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然后加上大环境的景气这样下滑，因为我是开店的嘛，然后很明显的感受到店的业绩在下滑，我就几乎每天活在那个恐惧当中。这样子，
可是殡葬业的业绩应该会上扬啊。
哦，殡葬业是非常非常多。7月本来是没有人出的，可是是全客满。可是你进去看，要竞争者非常的多，现在随便一个都可以当，其实当殡葬业。对，所以那我们是因为大经营久，然后又是各方面婚丧喜庆都在做，所以就很明显感谢到。感觉到那种下扬的感觉，那每天开店就是要，店租薪水啊，然后所以你就会一直活在恐惧当中，然后，那个恐惧还不但带给自己什么都不带，我今天如果懊悔过去，我今天如果不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我今天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是，就感觉到自己什么都不是，每天都不想起床。
可是我觉得你好有底子哦，那个底子就是说怎么折磨，样子看起来都还是那么好看哈，都还是那么光鲜亮丽，
没有，
有精神。
这个徐师爷，我那
很耐磨哈，很耐操这样。
对，他那天也问过我，我说包括我所有的国小同学会哦，最近才组的国小同学会，还有所有的族群，我通通断掉，一个都不想联络。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瘦下来，有留连我这个我都在责怪我自己。对，因为我跟以前差了30公斤，我连这个都没瘦。我说你出那个书有用吗？我就跟许师这样讲，然后我也都没有瘦下来。他就说啊，意思就是说压力过大这样子。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连去见什么人我都不想，我只想一个人这样躲着，可是又觉得很孤单，这样子。这是我这一两个月的心情，这样子。
哎，今天出壳了，从壳里面。爬出来了。
今天是想说哈，其实我上次有来过啦，有一次你不在，有一次刚好你没上课，去英国啊，有一次你没上课。然后我是想来，是因为我觉得说，我如果再没有来，我真的会没电，我真的会没电。我只是一直在感觉到，因为我每天还是都在听 CD，我上个礼拜也有进来买新的 CD，可是我觉得没有全体的感染，没有大家帮忙，还是真的会没电。久了，不要骗我说。真的很有电，我相信在外面的社会跟理念，这样和你轰和下面代志和你度掉，我敢跟你说10次都没有人跟你讲，还是都没有人感染，你还是全倒啦，一定是全倒啦，而且身心灵课真的是太多，你现在房间看的真的是太多，那我是觉得说，在这里真的是，我有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啊，真的是很幸福，对，这样。
对，我觉得起码我们这里可以当成一个急救室哦，让大家没有电的时候要来这充电，你们彼此去取电哈、啊。我觉得倒也是一种信任哈， 把这里当成你可以充电跟你的家一样，你可以随时回来。你看你前后有多久了？十年以上了哈，有十年以上了呀。他的小孩子从小学一年级，那个男孩子就来这里参加我们的儿童魔法营，一直到现在他几年级了？高中了。
今年也刚好遇到他大会考，可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很奇怪，我觉得有学这个魔法赛事营就是有这个好处，我们家只有他一个有学习，他只有他只有他一个人考上私立学校，考上新民，他竟然很高兴，他跟我讲说我这样我就够了，他跟我说他这样就够了。
那你讲这句话到底是开心还是
其实因为我花蛮多就是让他补学费用啦，好，然后我也希望说起码姐姐，他姐姐有考上成大政治系，没让他念，因为想说政治我们也不是很懂啦，啊念政治要干嘛，然后也他我们就想说那不然去念东吴法律系好了，然后弟弟就觉得说他考上新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他到了那个很像很乐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说这是我有学赛事，他就说这样就够了，你们干嘛一直逼我，那我以后会怎么样？你们怎么会知道？他是这样子跟我讲，对，然后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划，然后想做什么，你不要一直念了，我什么都会做了。这我觉得这是唯一参加那个魔法学校，真的我很后悔我那个小儿子没有来，他已经高中，已经国三了。嗯，嘿呀、啊，这是很好，我觉得那个要参加，虽然他考得不好啦，可是齁。我怎么想？我怎么？
可是你的口气是很开心，
很开心，因为我
很开心他要来参加魔法学校，然后对于他自己的现状，考上什么学校，他都这么的乐观。你是表达一种非常
没有
支持，
因为我们
正面的看法，
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我们看的事情很多。我们上个月办一个医生的小孩，十几岁就过世了。在我看来，人生里面其实没有一个父母亲。当然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我跟你讲，终究一个最后的父母亲只希望他的孩子是快乐的，
是快乐的，
是快乐的，真的。我觉得你读什么都不重要，我觉得他活得快不快乐，他活得精不精彩，他可不可以走下去，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那你从他们的身上怎么看到你自己？你希望孩子快乐哈，快乐就好，可是你对你自己好严苛哦。
他们三个都说，妈妈，我们三个都过得很诚实啊，充实啊，只有你自己啊。
你说有啊，妈妈也很充实，妈妈都活在那个情绪非常低落的充实里。
我不会表现给他们看啊，可是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局限，只是说还是得学习啊。
我觉得孩子会不会是你的另外一面哈？很渴望人生其实就是快乐，快乐最重要哈，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另外一个自己，我们说真的从小到大受到社会化教导的那一套，难免都会有一把尺，随时都在衡量自己到底表现得怎么样，成功还是失败。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讨论的话题。好，我们说光明跟黑暗，好，我们的阳光跟阴影面，好，阳光跟阴影面，我们总是很难接受自己的那个阴影啊，我们觉得那个阴影见不得人。可是假如你没有去面对这个阴影啊，迎接它，好，接受它，因为它也是你的一部分，你永远都会感觉到有一种缺憾，好像那个阴影老是跟着你，然后你又讨厌他，可是他一直跟着你，你看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很难轻松，有没有啊？因为只要你一直都不想面对他，一直在排斥他，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追着你，因为阴影不可能不见呐，阳光一出来你一定会有影子，对不对？他不可能不见，那还不如转身看看他是什么，还不如停下来转过身来看看那个阴影是什么。没错哈，可是要转个身很难，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身体就会僵硬，有没有？脖子也僵硬，又转不过去，抗拒转过去，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当嘉伦在讲他的这么多的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他的负面情绪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啊，很有力量的哈，非常有活力、有力量，在讲他的负面情绪，讲他的这个低落，讲他的难过。我觉得这也是生命一个非常吊诡的地方。那个林如，你有什么要分享的？来，对啊，你也是慢慢这样子过来哈，过来人。你刚刚低头的时候我没有认出你，因为头发也长长了。我以为也是新同学，我以为你是跟那位新同学一起来的。
不会吧？
对，你刚刚一直低头，我竟然没有认出你。哦，
没有，就想跟嘉伦讲说，嘉伦老师跟我们的意思是说， 你好像怎么样被抄被磨还是那么亮丽啦。我们通常被抄的时候就会变得憔悴，
因为上次有讲过一句话啊，问题永远不会大过你的承受能力。
对
啊，你面对的生命问题永远都不会大过你的承受力了。所以你看，我觉得说他一定很大的能量哈，所以他碰到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他的问题再大，可是他都有能力撑着他，只是他主观的意识没有感觉，他不认为，对不对？那林如也是啊，啊，你的问题也是一定是在你能够承担的范围里，所以你虽然感觉到好像没有像他那么大的一个力量去撑着，可是你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哦。
我是觉得我前一阵子有一天晚上我是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我是真的有去反省我自己。那反省就是最近那个很红的那一本书，就是被讨厌的勇气。我就一直在想，我就想说，诶，为什么我没有被人家讨厌的勇气，然后为什么我没有让人家失望的勇气？我为了要做好那件事情，扮演好那个角色，我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我值得吗？啊，人好像你真的要被操到一定程度，累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哇豁然开朗。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开始真的就拿回来有自己的力量。然后第二天我就去跟人家，那也不能吵架，因为我也没有骂人，然后我也没有飙脏话，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太过分，得寸进尺。那我觉得我那一天把那个力量拿回来，然后把话一次就讲完之后，我就突然间发觉，诶，大家都对我好客气。对，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诶，我不在意了，诶，这是我的人生啊，为什么我要活在那么多的框架当中，那么多的应该当中？虽然我学赛事心法也蛮久了，那我们也是一直这样在鼓励自己，可是很重要一点叫习性。就是你在那个婆家的那个环境当中，那他们几乎每个年龄都比我大嘛，就是什么连我小姑啊大姑都比我大，年纪都比我大，然后感觉上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有很多事情去要求你。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以前我的个性就是那种啊，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做，我也不太会去分辨或是跟他们argue 什么的，相反的好像还有点看不起那一种一点小事情就一直叫一直叫，很没有承担，然后东家长西家短三姑六婆。后来我发觉我决定我立誓我不要做这么清高的人对，我就是噼里啪我就全部都把我的愤怒委屈不满我就全部讲出来，讲完之后我发觉，诶，好像大家都有反省，然后也很接纳，然后我就开始做我自己啊。你要要求什么我就看着你啊，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我就做啊，我觉得这不是我该做我就不鸟你，好像日子也过得还蛮不错的。可是那也是痛定思痛哦，你人很多奇怪哦，你到一个情境之前哦，大家都告诉你，哎呀你不用这么做到这样啦，你不用怎样怎样，可是那个东西其实你听不进去哦，一定要你自己被操到一个程度，累到一个程度，在那个当下你就觉得真的够了对，然后你就会豁然开朗，这个是我最近的感觉。 OK，
对啊，我们认识林如的人都知道哈，他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好有原则的人哈，非常有原则，可是这个原则有的时候也是自己最大的限制。我最近也在体会哦，我们常常都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明明一个状况在前面，比如说你已经够好了，你已经够努力了，可是你偏偏就是看不到你的努力，你只看得到你没做到的部分，有没有发现？好，假如你已经是一个非常习惯要自己做得很好的人，你就会常常变得视而不见。所谓视而不见，就是你看不到你已经努力跟表现得很好的部分，好，你总是去钻那个你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好，尽量的去挑自己的毛病。也许很多人告诉你说你真的做得很好也够了，你也达到你之前你定下来的目标好了，可是人家再怎么讲就听而不闻，有没有？ 什么东西让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信念呢？你的信念呢？啊，你的信念有一个就是啊，我一定要更好一点，或是我一定要更努力一点，啊，或是我们就是有一种啊过度的谦卑谦虚，人不可以骄傲，有没有？啊，你不会以你所作所为自满，但是你又有一个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其实已经做得很不错，啊，可是只要有人说你一句做得不好的时候，你整个情绪马上又翻上来了，好，马上又翻上来。其实这个后面也代表着对自己的不信任，所以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啊，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毛病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明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式就在面前，可是你老是在思索一个好像你觉得更伟大的、更了不起的一个解决方法，啊，你会开始钻牛角尖。可是其实有时候解决问题是很简单的。好，再来，我们说。最简单的宇宙的道理就是每一天都知道它要怎么过下去，你不需要花脑筋的。啊，你今天要怎么过，事实上你是可以不用用脑筋去想的呀。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嘛，饿的时候去吃饭，有没有？累的时候去睡觉，啊，心里面有啊，好久没有来基金会了，我就会来。只要你听有你内在的一个感觉，你的身体的感觉，它其实都会告诉你你今天要怎么过。可是我们常常在违抗这种很自然的一个引导，甚至我们说内在的引导，有没有？假如今天家人不是说没有电啊，否则他的内在里面其实常常跟他讲要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他只是一直拖拖拖拖到今天他走出来了，他还是走出来了。其实他的内在会有一个引导，他会推你，他会推你。可是你看我们的信念会阻碍这个推动力，有没有？我不要，我不可以，好，我觉得他讲那个话一定有什么意思。好，你会自己有很多的信念的设限。否则我们每一天其实24小时，你说像以前的，不要讲以前了，现在也还是有人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有没有？该做什么做什么，该生气就生气了，该骂人就骂人了，好，该跟人家道歉就去道歉了。其实很多的心里面的感觉，最自然的反应，它都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你是根本不用花太多脑筋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当然一个人生的方向确立是你自己选择啊，我今天要走这条路，我今天要做这个行业，有没有？我今天要怎么样？其实你有一个大方向，可是这个大方向设定之后，其实你只要懂得真的自然之道，他会引导你下一步该怎么做，下一步该怎么做。而且你看我们今天再怎么痛苦，明天太阳一样会升起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有没有？好，我们知道今天难过到过不去，可是明天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你看又是一天。好，不管你想不想要有明天，好，不管你有多痛苦，想不想要活到明天，只要你今天没有刻意解决你自己，明天还是会到。所以啊，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睡觉，又讲到这一点，因为在梦里面它其实会缓和了你很多的心情，再者它也会把你白天碰到事情的很大的冲击力，有没有？透过你晚上的睡觉，你的意识的转变而消除了，好，化解了这个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对你的一个冲击会经过你的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有没有觉得昨天那个痛苦好像有点淡掉了，迷迷糊糊的，有没有？等到你早上醒来，是你刻意，你的自我意识刻意要去回忆起昨天的痛苦，把它再抓到今天来，所以今天你感觉好像跟昨天一样的痛苦。可是其实你在刚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没有像昨天那么强烈。好，大家去体会。所以其实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过，大自然自然有它的运行的轨迹。而且为什么我们要有晚上的这个日夜的分别，让我们晚上要好好睡觉跟好好休息，好，然后再进入到梦境里面，其实梦境就在冲刷了我们白天碰到事情的冲击力。好，所以那个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有失眠的人啊，他其实会很辛苦，因为它会让白天碰到问题的冲击力一直持续在影响他，而且有很大的撞击。后来我就想到， 好像这也是一种自然的能力哈。我小时候啊，我只要碰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很伤心很痛苦的时候啊，我都会叫我自己去睡觉，去睡觉，然后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睡起来明天就好了。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好，要是好伤心好难过，躲在被窝里哭，有没有？哭哭哭哭哭，最好哭就把它睡着了，你就强迫自己去睡觉，结果每一次都觉得还蛮有效的，早上起来哎，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好，这是一个好有趣的一个说法。那赛斯是这么在讲，他讲这个梦就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种作用。好，所以真的你好痛苦好难过的时候啊，就叫自己去睡觉。可是也不是说像忧郁症或吃了安眠药一直睡都睡不起来这样子，不活动也不行。好，所以其实日夜要交替，也就是说我们的休息跟行动也是要彼此互相的这个交替。好，你不能够一直都静止不动，好，那你也要起来行动。可是行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感觉自然而然又要叫你去睡觉。好，你很难过也会很疲倦，哭久了眼睛肿了也睁不开，有没有？那干脆去睡觉，好好睡一觉。而且你睡觉的时候啊，你还可以做自我催眠，告诉自己说我睡觉起来一切都会不一样啊，只要我睡醒这一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好，所以这也许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自我在调试情绪的很好的方法。好，所以有些人他会透过静坐，对不对？会透过静坐，但是静坐的时间他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全然的像睡觉那么的放松。好，所以好好睡一觉，即便白天短暂的睡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他在做什么呀？他都在缓和你在意识清醒时候所接收到的各种的撞击。好，你碰到一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力，你会透过一个好好的休息而缓和了这个冲击力。所以我在想，嘉伦也是很自然而然的在这个他不知不觉的休息当中哈，这个又补充了自己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嘉伦碰到的问题啊，在他的感受里面还有我们听起来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哈。可是你只要记得赛斯讲哈，你看问题永远不会大过你的能力，好，问题永远不会大过你能够承担的能力。我觉得这句话好重要啊。好，所以当问题来的时候，你真的要记起这句话，没关系，它一定会过去，它一定会找到解决之道。
这句话吗？其实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老问题啦。然后我一直在谈，是因为我觉得说，我想很多人应该有跟我生活上一样的问题，我不想说昧着自己的良心。其实我们很多的那个意识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发生什么，要很仔细观察。那讲出来我觉得是需要一点勇气。然后我还要分享的就是，我最近有发现一些爱情的东西。我跟我老公，你知道他去参加福智的广论，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不过我觉得我跟他冲突很大。他跟我说去了好几千人，然后回来就一天到晚跟我在那念什么关公念恩，好，我就很不爽的一直在跟他吵这件事情。
关公念哦，
关公念恩，关你的功，关你的功，关你的过。
哦，关公念恩哦，观察功德。
对，然后他就一天到晚都在跟我，意思就是说跟我比较说，那个有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对我来讲，可能我是一个很正义感的人，我一直觉得说，赛斯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让我改变一生的，那你不需要用这种东西来挑战我。包括他带他去的人来问我说，为什么赛斯我会这么信这个，我们赛斯里面有自然法则吗？为什么可以吃素？为什么没有要我们大家吃素？我就反应很激烈，为了这件事情我大概这个月也还是很不爽。然后我又观察到说，夫妻之间我已经四十几了，他也四十几了，我觉得说我们再能相处的时间有多少，是我自己的想象，我自己的多想。然后也感觉到就是夫妻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我想这也都是我自己的多想啊。这是我在这一个月的情境。不过最主要我是要提那个 那个道，就是他有他的属性，啊，我有我的属性，我是担心他没有跟我学习同样的东西，会越我们两个人会越走越远，因为他太多拘束，我之前去读过半年。然后我们两个会越走越远，我是很担心这个问题。嗯嗯，这样子，
蛮好的，祝他一路平安呢、啊。大家越走越远的时候，互助对方哈，一路平安嘛哈，一路平安。之前你们两个也都在赛斯这个团体里面，也没有更靠近哈。所以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也不见得只是因为。他学的跟你不一样，我觉得那都是外向，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对不对？他那是外向。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在讨论到偏执狂，有没有？后来你看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会讨论什么是偏执狂啊。那偏执狂是什么哈？后来我就想到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啊，执着的念头，执念，我们多多少少也会是自己执念的一个。不要讲受害者了哈，我们的执念它一定会限制了我们。所以我刚刚在讲说，我们常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中间阻碍的就是那个信念，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念。那这个这里在谈到的偏执狂哈，一个更一个比较偏狭的一个状态是，他连看到的。我们大家共同看到的这个实相啊，他连他看到的都跟大家不一样，他挑战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感官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好，比如说他就是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例子，好像希特勒。那有一个人有一个作者他在探讨希特勒儿童时期的这个状况。是什么原因形成希特勒后来的这种人格哈？原来他从小是一个受虐儿嘛。希特勒从小其实他的儿童童年是非常扭曲的，是非常受到虐待，没有好好对待，好，以至于我们说后来的人格很偏狭。于是呢，你看他在这个屠杀犹太人，你看他坚决的一个口号是什么？他认为犹太人是低劣的族群吗？日耳曼民族才是一个高尚的民族吗？这有没有非常偏狭？有嘛哈？而且他坚持他的信念，他还用着他的信念让他所见成为事实。所以你看，他就会这个发出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讯息，还带领了这么多人，同时也相信了他所相信的。然后他的相信创造了一个世界，他们自己的世界，他那个世界就是认为只有日耳曼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这他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好，这就是偏执狂。好，偏执狂的意思不但只是相信他所相信的，而且他还更进一步的去创造了一个他认为的好的，或是对他来讲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可是相对于其他广大的民众，他们看到他所创造的，他们根本认为，他们也看得出来，那根本就是他偏狭的个人的一个看法。可是他不认为，他沉浸在里面，而且他还有很大的力量去创造了属于他个人所相信的那个世界。好，所以你看他还影响了这么多人。好，偏执狂哦，有些人是很有想象力，而且很有创造力，所以他可以创造出他个人的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后来还好像变成真实的世界。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这个强烈的哈，比较严重的偏执狂。可是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偏执的倾向啊？有啊，哦，承认了，对不对？有啊，因为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一套信念系统，所以很好玩的哈，就是说小到我刚刚在讲，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好，你没有看到，其实你已经做得很不错的那个自己，你始终相信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有没有？你总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像你的这种执念哈，执着的念头，你看多少也很偏狭。 好，也把你带成另外一种偏执狂哦。好，就是严重的程度不一样而已。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这样的一种信念的游戏跟影响力之下，在体验自己的人生。好，在体验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跟别人的人生一定是不一样，没有错哈。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大家有一个这个同意，我们彼此看到的一个共同的世界，某些共同性，我们大家是同意的。好，同意那个共同性，同意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规则了。好，比如说法律定的一套规则，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在一定的秩序之下在那运作，这也是经过众人的同意，有没有？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对法律是非常的不以为然啊，非常不以为然，就算是专业人士也很会钻漏洞，有没有？啊，他律师站在两方，他们会各持己见，为了要打赢官司。好，那你再想想看，这些律师们有没有一种偏执狂的倾向？为了要打赢官司，好，他一定要提出对他有利的说法，然后来创造一个他执意要引导创造出来的一个事实，有没有？假如这个事实又能够说服法官，然后又被这个认同了，于是他打赢了官司。后来跟所谓的客观哈，我们说大家认同的那个事实其实是常常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会有冤狱，有没有？为什么会有冤狱？那冤狱也就是说，打赢官司的这个律师，他找出来的种种的理由证据，跟他坚信他一定要打赢这个官司的信念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实相，而且这个实相慢慢渲染出让很多人都认为他讲的是真的，甚至也说服了法官，后来因为证据不足，于是判他赢了，结果就把对方抓进去了，后来形成冤狱，后来可能有一二十年之后才放出来，有没有？我记得前一阵子美国又有一件这个事情。好，那其实在讲这个例子只是一个例子，可是你看，小到我们个人哈，我们说回到自己个人，我们创造自己的实相，其实也是依着你所相信的信念而创造出你认为对你而言是真实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你创造出一个你认为是真实的世界，对你个人而言。所以你看，问题产生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要做沟通，为什么沟通这么难？你在你的世界，他在他的世界，啊，我们大家看出去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哇，我们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可是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于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在讨论同一件事情？有没有？其实没有，你在讨论你看到的事情，他在讨论他看到的那个事情。好，你选择你的角度，他选择他的角度，所以其实90%以上的沟通是不成立的，是很难成立的，没有错哈。所以我们怎么去跟这个世界互动，我们怎么跟别人互动。好，所以我觉得嘉伦也不是你先生学了广论跟你所学不同而两个渐行渐远，不是。好，那个只是一个外向。好，那真正是内在里面，是不是我也是用我的信念在看他，他在用他的信念在看我。好，我们两个人各自用着不同的信念在看这个家庭，在看孩子，所以我们其实一直不断的在产生起见。好，我们很难说有一致性的看法，最后所谓的沟通达成是因为看谁先没有力气了，不想争了，是吧？好，或是看谁说啊，算了，我不要浪费时间了。好，或是说达成一个大家能够共同都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好，大家都愿意接受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心里面也多少是有点配合啦，配合也并不是真的认同哦，也只是说我配合你好了，好，我退一点你退一点。所以其实沟通这两个字看起来简单，可是为什么常常沟通不良？因为它带着彼此之间不同的信念系统啊，彼此之间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真的很难跟一个人达成所谓的好真正的沟通。好，所以你也不用太气馁啊，因为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谁彼此之间真的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沟通了。好，我们只有愿意退一步，或者愿意听听别人怎么说，哎，你的说法也还不错，那我同意，我接受了你的看法，于是我们好像达成了共识，我们以为这是沟通。 大家觉得呢？好，我们不管看任何的事情都是透过你的眼睛看出去的，好，透过你心里面的感受，再透过后面你的信念，你的信念系统。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在看同一个事情，好，我们这个事情有这么多人就看到这么多的不同版本，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到变成偏执狂其实是蛮容易的，其实是蛮容易的，不知不觉的。然后他又是一个非常固执跟坚持的个性，好，那他就很容易了。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训练意识心的弹性？那个弹性就是我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说，我愿意听一听别人怎么说，而不是马上立即否认，或是立即觉得哎，你这样讲是不对的，有没有？好，所以可能这也是你们夫妻的功课，不再争论管论好还是赛斯心法好，不是在争论那个，而是争论说我怎么看待他跟我的不一样，有没有？我怎么看待他去学习的东西跟我不一样？好，那他到底学到了什么？那我又学到了什么？好，所以再怎么样，这两套不同的信念，这两套不同的理念要来比较高低的话，也不是我们来比较啊，应该赛斯跟佛陀哈，他们两个去比较啊，对不对哈？带领人去比较，呵呵，也不是我们来比较。好，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哎，你来，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这是第一次到赛斯村，啊，上了这样一连串的课程给你的，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哈？
我第一次到赛斯村，然后我就是、
我在跟各位讲，好不可思议，他四十几年来第一次坐火车，
对。
啊，他没有，他这么久都没有坐过火车。
对，我没有坐火车。然后我到那里，我心很平静，就是那个环境啦，那个环境，所以那个徐是真的很厉害啊，就是不简单，可以就是找到这样的这么好的环境。对，这是大家一定要过去看看的。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在那里学到的，就是说我以前。在我自我封闭的心灵当中，我没有看到的，就是等于说我以前是我把我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也认为说啊，我好像有很多不对啊，我做得不够好啊，我怎样但是没想到说当我就是我把自己我的心放开，然后也在兄弟姐妹这样分享当中之下，我发现我为什么要这样自我封闭？对，我觉得，以前的我怎么这么，被水泥空起来啊？我的头脑为什么被水泥固化了这样子？那就是说，其实在这学习这几天学习当中，我有把我自己的心，把我自己的头脑给放开，然后有把我很多以前的事，我想不通或者是我想不开的。我有很多想不开的事，我把它给释放掉了，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一趟的旅程对我来讲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
对啊，好，其实我刚刚在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可能会依着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些经验，我们形成了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好，那你说封闭也是，好，那慢慢的我们在透过跟别人的互动，好，别人的一个实相多少也撞击到我所看到的实相，对不对？所以后来你就发现，我看到的世界也不是唯一的世界。好，我认为的一个最好的做法，也不是唯一最好的做法。也许还有其他的方式，我可以试试看。好，
对，确实就是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一个最好对你的帮助就是比较敞开，对不对？
对，有真的，我觉得真的自己在自己想不开的情况之下，真的要出去走走，接触这个。
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人，
对，
对不对？
不同的就是接触这样外面的世界，然后就会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讲一个笑话啊，我礼拜六一大早我要坐6:40的车到桃园，因为要去参加他们桃园的走秀。那因为我也到赛斯村去代课，我在许医师之前要带2天的课，所以我礼拜六一大早就要赶火车。那我就要坐区间车到花莲去换那个普悠马号这样子。那后来有一个后来区间车来了， 那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哈，就提了大小包的行李，然后他就问我说，这班车有没有到高雄？我说应该有吧。好，那我就上车，他也上车了嘛。后来车子就开了，过了两站，可是他一上车他很好玩，那个区间车也是我们在坐的对面两排，那很久很少坐到对面两排这种火车，除非常常通车的人嘛哈。他刚开始坐这个区间车，他也觉得好讶异啊，这个火车位置怎么是这样子？然后那个男孩子已经上了火车，他就要去找他的位置，第八车厢第几个位置？我说这不用找位置啊，这随便坐啊，这区间车随便坐。结果后来车子就开动了，过了两站之后，他坐在我的对面，他突然指着我后面说：“啊，那是我的车啊！”那个自强号往反方向过去。然后我还跟他讲，我还没有意会过来哦。哎，我在我的想法里啊，到花莲本来就可以到高雄，没错啊。可是人家到花莲到高雄都要走南回啊。啊，那我没有意会到啊，因为我很少这样子做啊。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到花莲再换车好了。他说他要跳下去坐计程车，好，要去追那个火车。我说你应该追不到。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意会到那个自强号是反方向走的，因为在我背后，我还以为还是要往那，所以我那我们到花莲去换车，好，那我就还帮他用手机看那个车班，好，我说啊没关系，只差半个小时赶得上，因为我要到花莲去换火车。林如不要再笑我了。后来走着走着，他越看越不对劲，他才意会到，后来他就拿他的火车票给我看，我说你的火车票是自强号哎，这是普通车区间车哎。后来我说没关系了，那既然都已经这样子，那到花莲再来换车好了。好，可是我到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意会到他应该走南回，我还在想在花莲换火车一样可以到高雄啊，没有错啊，没错啊，对不对？一样可以到高雄啊，是啊。我都是这样子啊，我都是到台北换高铁，火车也有到高雄的，没错吧？有嘛，啊，他从北部绕过去嘛，啊，我就一直在我以为的嘛，啊，我以为的，结果快要到的时候，我才意会到，不对啊，他可以从南回比较近啊。后来我突然，叮啊，他看到的自强号是走南回，是跟我的方向相反，我就开始好自责。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他，然后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没关系，我帮他买火车票好了。好，这个学生看起来不知道有没有钱在买票，这样。结果后来我就听到他坐在我对面，就很没好气的在吃早餐，打电话给他妈妈。好，妈妈，哦死了，我坐错车了。那，我随便问了一个人，他告诉我，当他在讲说他随便问了一个人，我这三条线。我突然就觉得我应该要生气吗？还是我应该要那么的自责难过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哎，我就在看我的心情，我究竟应该要很自责很丢脸，还是我应该要很生气？好，那个生气就是说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对，是你要问我的呀，啊，而且我的想法也没错，他的确可以到高雄，可是我的不安比较多，然后我就戴上我的墨镜，假装睡觉，我一直在想我待会怎么样做。然后那个小孩子反正也没好气的，那吃他早餐，我就随便问了一个人呢，然后下一句我就没有听得很清楚，这样子。好，后来到了花莲，他一下了车，刚好对面就停了一个自强号，好，然后就真的有写说到高雄，他那个上面有牌子，他就还看时间，我说你赶紧上去，就这一班，就是这一班，是莒光号了，是莒光号。然后他还不信任，再继续看。可是我跟他讲，你看火车上面有写啊，因为那边有写莒光号啊，然后这个到高雄，我说你赶紧上车，我说你有没有钱买票？好，你要不要我帮你买车票？他说不用，我有钱，我到车上去换就好了。我说你都没有坐过火车是吧？我说你都没有经验是吧？他说我只坐过两次火车，好，那长得跟这个不一样。所以应该是一个刚要念大学也许哈，然后要到高雄去， 他家住高雄的，他可能到花莲干嘛干嘛，好年轻啊。后来我心里又有一个想法，很好啊，给你一个经验呢、啊。第一个，不要随便问人。第二个，要看清楚嘛，自强号跟普通车差这么多，对不对？对，怎么可以怪我呢？对不对？可是在这一段过程里，我心里就想说，心里就想说，没办法，你问错人了。啊！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挣扎，我就在想，我该要觉得很难过哈，就是很对不起他，还是要很生气？这到底关我什么事啊？我在生我自己的气啊！怎么一大早起来脑袋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且心里马上想，我赶快最好上我的那个普悠玛号，上去的话就跟他分开了，我就不会一直看着他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这么蠢的事情。好，题外话。很好玩。好，那我们来看书278页。而且区间车没有开那么远嘛，对不对？区间车都通常只是短区域的车，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看很少坐，对啊，你也不知道嘛，所以不会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对呀、啊，差那么多，而且他还坐反方向了。他可能一看到车子来一急，啊，就刚好又问到我。是啊。对，因为他很准嘛，因为他40年没有坐过火车，真的不知道哈。那也许你就会跟他一样，对不对？嘿。小站，可是凤林它有停，对，它是要从凤林搭自强号到高雄，凤林有停，可是可能我那个区间车早来了几分钟，所以我们就先上车了，对，然后等到我们开了差不多2站，他就看到对面有车子过去，他说那是我的车，那其实他应该知道自强号啊。谢谢你们了，对，我其实已经没有罪恶感了，都已经过去了，这样。我只是觉得好好笑。后来我其实也在看我自己啊，看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没有对焦啊，焦点常常是在自己的感官的世界里面。好，后来我女儿也会讲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同一件事情，我是很快就飘走了，没有一直对焦在讲那件事情，我会一直在我的感觉里面。好，所以对，我要练习专注。